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仍然是禁忌话题。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逝世，北京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很快也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大屠杀，残酷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今年是六四事件35周年，很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但正是这个事件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六四期间正在北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裔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说，西方国家正逐渐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但离彻底看穿还很远。请看纵深视角对林培瑞教授的专访。
林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
很高兴，很高兴，没问题。
那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您当时是在北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事处的主任。那六四这个大屠杀，中国政府是把它描述成是这个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这个反革命分子造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回应一下，当时六四前后那些日子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问题当然很大，我那几天都在那儿，没有经常去天安门，因为怕人家共产党说是外国人干的。可是我能够感觉到气氛很特别，非常特别。前一天晚上跟家人出去吃饭，回来的路程上是个很特殊的一种气氛，看得见人跟解放军对面的等等。当然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屠杀。第二天起来，我妻子告诉我，我们所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想到。
那您感受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然后您听说了以后您的周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周围的人有很多反应。我住在友谊宾馆，马上起来骑自行车到人民大学门前，学生在那儿设了个广播站，欢迎从北京市的各处回来的人去讲他们所见所闻，有的是大声嚷，有的是哭的都不能吭声了，有的是切齿咬牙的那种口气去说，而且周围的人，你看到农民进城把菜卖在城市里头的农民，看见外国学生从人民大学出来，你包括非洲的黑人学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看你的脸，你看我的脸，有一种不行，这不可能有那么个气氛。后来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去找了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跟他们第一是问你的分析是什么，第二是我能帮忙我会帮的。我这样就花了一个上午。
那您去这个拜访的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中国的艺人是已故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哈。那天安门大屠杀后，是您帮助他们全家进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成为美中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您能不能谈一谈这段经历呢？
这个说起来话长，简单的说，他们叫我过来，李淑贤方励之妻子打电话，请我的孩子去喝茶， 这是他设事先安排的一个密码，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帮忙。我去接了他们，带他们到香格里拉饭店去，因为那是星期六，使馆不开。过了一夜，第二天，方一直是不想见使馆，但是李淑贤是想见，他怕人家共产党会想法子杀他的丈夫，啊，他们都知道有高层朋友告诉他们，高层在谈方立之问题，方立之问题怎么解决？那李淑贤怕方立之问题解决就是一种出事情的暗杀式，所以他想去。后来我们去了以后，跟那个外交官谈了两个半钟头的要不要留的问题。李淑贤想留，方立之不想留。那么留有好处，走有好处。想来想去，方最后跟我说：“咱们走吧，不留。”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带他们进去了，可是那当天下午也带他们出来。也带他们到临近的一个旅馆去找了屋子过夜，嗯，然后这个事情报道到华盛顿的时候，外交官告诉华盛顿，华盛顿乔治布什总统就跳起来了，据说是反正马上回了电报说，无论如何要把方立之、李淑贤，和他们的儿子找回来。乔治布什怕的是美国政治里头的影响，要是美国老百姓知道头号艺人是进去了使馆没把他收下来走了之后，他出去真的出事情或者坐很长的牢啊，对乔治布什的政治形象很不利。他说这种考虑让他那两个外交官回到我安排的那个旅馆屋子里去接他们回来，是这么个故事。
后来方立之先生经过了一曲折以后终于来到了美国，是吗？您在美国跟他们有联系吗？
有联系，他们出来的时候是13个月以后能够出美国大使馆，先是到英国6个月，这是人家共产党要求的，说方立之出去是可以，但是一定不能直接去美国，而且需要去一个小地方，有最好是个海岛什么地方，至少6个月。方立之幽默感很好，他说小海岛啊，好，我去英国。他在剑桥大学有天地物理学者的朋友邀请他去，所以他去了英国6个月，他跟李淑贤到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我当时在普林斯顿教书，我主要是在普林斯顿做教授的，所以那时候他90年秋天出来，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跟他经常见面，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12年前几年过世了。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方立之是谁，您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他在这个六四啊，在这个要求民主当中，他是一个发挥了什么样的一种作用啊？
方立之是科学家，科学家喜欢客观的看问题。那么方除了看宇宙之外，他想看人类，用客观的分析去描写。所以在80年代他开始演讲，他是科技大学，安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做演讲跟学生客观的解释人权是什么东西啊，民主是什么东西啊，不回避的说共产党认为是敏感问题，他用科学家的客观描写的，但学生很喜欢，后来他全国 出名是因为能够用客观化去说人权和民主问题，所以在85、86、87年那3年，他全国的名声很大，是个能够说这些问题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人。然后87年秋天，学生在安徽，在上海上街，共产党看不惯，把他镇压了，然后把方励之，包括刘斌念和王若望3个知识分子，也撤职了，把方从科技大学转到北京的天文台去工作，开始镇压他。可是以后一直到民运开始，89年春天开始的时候，方的那些本来的演讲，什么叫人权，什么叫民主，学生都非常尊重，所以他变成他们的一种偶像，一种民主的偶像。但是方他不愿意到广场去，理由是因为他不想让共产党能有理由说，这运动是方励之搞的，方励之后背后是美国人，这是外面势力引起的。他知道他们会那么说话，所以他故意他不去，也劝我不要去，我也没去，只去了一次广场。
是这样的考虑，那有分析说六四造就了今天的中国，怎么说呢？就是六四之前，中国内部其实是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博弈，一个是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呢是以陈云为代表的要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第三派呢，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体制，有限改革派。那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中国的今天。您赞同这种分析吗？
我基本上赞同你刚才分析高层领导的三派，不错，分析得很好。而六四的结果，对，是把这个开明派，什么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那些给镇压了，而邓小平决定屠杀他那一派，基本上到，陈云的保守派去支持了，但是我觉得六四对中国的政局，这个层面上分析是高层层面上的分析，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这个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抗议，上街，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的来说，共产党以后最开放的10年，但是六四以后不是，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换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说的那样，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因为他本来不需要用坦克车、机关枪，有木棍呢。四五的时候，前2年，清场的时候是用木棍的，他还有水龙头，还有催泪弹。六四的时候是用了催泪弹，可是催泪弹以后用了机关枪是为什么的？很清楚，邓小平的考虑是很来一次非常可怕、着眼的一种镇压，会起长期的作用，在地面上长期，不管是北京，全国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全国就受压，不敢吭声了。而说多少年了，不只是20年，现在是35年，一直那屠杀的影子，悬绕在 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头上，本来不知道他会用所谓人民解放军去镇压人民，没想到现在都知道是做过的，而很可能会再做。所以呢，以后的什么镇压法轮功啊，占领香港、镇压香港、维吾尔在新疆、蒙古、内蒙古也受很大的压力，这些都是，当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六四，但是发生了六四镇压这么一个前提以后啊，老百姓知道，哎，共产党不是闹着玩的，要小心。这起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比那三个高层的力量的，当然都重要，都重要，这两个后果都重要。
其实有分析认为，这个六四不仅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还有这个老百姓的这种要求民主的一种这个力量啊，而且还影响到这个世界政治格局。怎么说呢？就是有观点认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的趋势啊，有一系列的误判，使得中国替代了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加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很多年以后就相信说，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啊，还有中国巨大的市场。那不管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有多么糟糕，西方都能容忍。所以这个，因为连六四他们都容忍了嘛，那您怎么看西方误判了中国这样的说法？
西方包括美国主要是两种考虑，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全球的政治搏斗的问题，我们两个中国和美国一起去对抗苏联，这是一种想法。毛泽东那里考虑，乔治布什这里也考虑，除此之外，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很有希望，是个大的市场，而且是个很大的劳动，便宜劳动力，质量很高的便宜劳动力的一个地方，所以。希望跟中共保持联系是因为赚钱，能够赚钱。
因为邓小平又给西方有一个假象，就是说他又要重新的这个开放和改革了，是吗？您怎么看邓小平的这个举动？
邓小平对
六四后
他主张的是韬光隐晦，希望把中国的这个比较 aggressive 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啊，鼓励外国的这政权，鼓励他们认为我是能改革，我们慢慢的会潜移默化向更文明、更民主的一个政治制度去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要保持跟共产党好的关系的原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包括我，很多这个老百姓和这个投票者，我们憎恨这么一个进行了屠杀的一个政权，所以从八九一直到九四年，美国政治里头有一个用道德标准去衡量这个问题，还是用经济的这个具体利益问题去衡量。每年在国会里头，美国国会里头有一个考虑给不给共产党最惠国的待遇的问题。那一方面说最惠国，对，因为我们经济发展跟到中国去大赚钱，需要跟他们有联系。另一方面是不，道德标准， 你干了这么个糟糕的事情，我们反对。每年他都有讨论，而且在继续共产党的最惠国待遇，有条件，有人权条件，所以人权跟经济是那五年当中是合作的，两个都有。但是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都决定解开，把人权跟经济D-link 他说啊，之后道德标准用的不是那么多的，一直到现在。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0多年里，中国藏起了自己的锋芒，很快的融入了世界，西方也很高兴看到一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习近平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公开的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的出击。您认为如果不是习近平这样做的话，西方可能还会被蒙蔽，那您怎么看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呢？
从大概五六年前，西方的这个精英包括政府看得比较清楚，比以前清楚，那中国自然会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那种美梦继续了许多年。可是到五六年也在新疆镇压维吾尔之后就有一种新的认识，而很多做生意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人发现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你到中国去搞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一面就把你的科技学会了之后，去创办一个跟你竞争的一个公司，你自己吃亏，有许多这种故事。所以就是以前很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人的商业里头的人，他也明白过来了，不是那么公开的支持，所以是有变化。但是说是不是彻底的看穿了中共，那还不是，还是有距离的。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那种天真美梦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呢，我们可以合作，他可以做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这种东西，也有人那种看。别举个例子，最近那个要不要禁止 TikTok 这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 TikTok 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他很喜欢的东西啊，而且他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啊，等等等等。他看不到 TikTok 的这个具体的作用，因为是共产党所有的 ByteDance 所有的，他的那些算法，那些科技算法，那些 algorithm 自然的把很多新闻题目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他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你要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会不会让希特勒的媒体传到美国的媒体里的，控制他的所报道的题目是什么？开玩笑的，根本不会。可是现在 TikTok 做的就是这样，但是美国一部分人，甚至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看不穿。他认为哦 ，TikTok 是个无害的一个好玩的东西，所以看穿是看穿了，但是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在。
林教授，您刚才提到希特勒，那在德国纳粹和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您是怎样来做一个比较呢？
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希特勒的集中营，就是杀人烧毁尸体这种东西，是 没有别的能够跟它作比的，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现象啊。但是你根据比如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早死亡，非自然的死亡，跟希特勒比呢，那毛多得多。就是那大跃进、大饥荒，它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毛泽东下命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的政治手里头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在多少人死的数字上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大多了，坏多了。所以这是看你怎么。当然我说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一个方法，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很残忍的。所以你提这问题，当然可以提，应该提，但是这看怎么去衡量这些大的这个引发灾难的人，是个复杂的问题。你怎么衡量它？还有一个应该包括进去是斯大林的大规模去枪毙他的政治对手，用子弹穿到他们的脑后，这个尺度去衡量的话，那斯大林比希特勒、比毛泽东还多，所以这问题分析半天，反正毛是那一层面的一个糟糕的一个例子，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那层面的，
现在西方国家越来越认清中国，可是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六四，对这段历史呢也不感兴趣。您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梦成功的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吗？还是说六四这道伤口只是被暂时的掩盖起来？那它早晚会在制度啊、价值啊这个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您怎么看？
六四的真相，早晚会出来，我相信，因为很多人注意了，他也有很多书，习近平，误导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个在长远的来看会消失的一个现象。但是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比六四这个问题还要广。因为年轻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不只是六四的问题，是大饥荒的不知道，文革多么灾难也不知道，很多方面他不知道，而且他所知道的是一种共产党伟大、共产党解放。你刚才我们说解放军，他误会了自己过去、自己国家的历史是很多方面的，所以要衡量它的危害呢，危害是要考虑这整个它的这个教育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包括到加州大学进我的课堂的，他对西方不是个憎恨的态度，是一种竞争的态度，你们发展了，我们也发展，我们跟你们对着干，我们跟你竞争，有一种竞争的心理，不是一个憎恨你的价值观的一个心理。底层里头这些学生，他要求的是跟美国人要求的一样，也能够自由的成家呀，选择一个工作，理想是一样的。但是他，那个层面上，就是表层上被洗脑过的，或者有时候我觉得是洗嘴，洗嘴跟洗脑，在我的分析里头， 洗脑是你真的误会了世界是怎么回事，洗嘴是你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小心的用嘴巴去说共产党能够接受的话，能够有一种语言表演，我的政治表现是对的，在语言层面上，这个叫做洗嘴。年轻中国人有的洗脑的，被洗脑的相当厉害，有的洗嘴的也更厉害，但是这两个层面都不是长远的，我觉得，因为这些学生毕竟有头脑，人是人，人的本性是要追求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所谓自由，这不是任何一个导师去灌输到人家的脑子里头，你应该自由，不是，这是个自发的人性的东西。这自发的人性的因素呢，我相信长远的来说，它会恢复，它会出来。所以我觉得洗嘴洗脑是很大的很可怕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永久的，这是我的感觉。
也许不是永久的，但是从现在这个现状来看，中国年轻人被洗嘴也好，被洗脑也好，他们还是就是在，就像您说的，在学校里面，即使到了美国，他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还是非常的高涨，认为你要批评中国就是批评中共就是批评中国就是批评我。所以那您怎么把今天的年轻人跟35年前的年轻人相比，您觉得现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动力还有多大或者在哪里？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那种洗嘴洗脑的表现还是一个上面，还是个我不说是皮毛，但是不是个彻底内心的一种表现我不是那么十分的悲观。你要说跟以前的年轻人比，比如80年代粉碎四人帮解放思想那种口号，让年轻尤其是学生，我在当时在中国的校园里头住过，让年轻学生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所以有时候是过分乐观。我一个外国学者在校园里头，在80年代，年轻人常常把美国给过分的理想化。我倒是觉得，我做一个认真的一个美国人的话，我得告诉他，不，我们社会不是十全十美，不像你。但是他的脑子里头是觉得啊，西方大概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的问题，因为完全是一种自由的模特儿，一种典范。所以这种心理现在也有在中国学生里头，但是他不说出来，他洗嘴的考虑，他不会那么说出来。一方面他可能出来骂美国政治，回家去申请绿卡，有这种心理。要更早的比较，比如说60年代的年轻人，毛时代的年轻人跟现在的比，毛时代的年轻人也有那种肤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跟现在相同的，而习近平想培养的跟毛泽东鼓励的是一样的，在这个表层上。但是彻底的去分析这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有网络，不管共产党控制不控制网络，网络在他的信息来源，从他的朋友各方面来的信息来源，那是比60年代多得多得多。60年代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是单孤的，是具体化，我这个人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因为所有的媒体是从上往下，什么广播电视报纸书籍，一切都是上面的声音告诉下面的人是怎么回事。有了网络以后， 不管怎么样呢，我有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我其他的朋友之，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网络，能够有网络语言等等，那他的视野，比六十年代广得多。被洗脑、被洗嘴是一种，我考虑我自己怎么说话的一种表演，但是肚子里头他掌握的信息比毛时代的多得多。
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要比以前的年轻人啊没有那么单纯了，要更加有这个有思想、有智慧了啊？有人怀疑说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个民主的 DNA， 不过您说这个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能，那为什么到今天中国民主化的程度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差距似乎是越来越远了，还在倒退呢？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是比较简单，就是共产党从上面压制，本来的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 DNA 来的东西，我坚信，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不管是在中国，在世界上有的地方镇压这种人性，是因为上面的极权主义镇压。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习近平上来镇压的更厉害，所以表层上你看不到的是一种倒退。但不是永久的，这种上面的压力一旦没有，下边的自然的价值观会恢复的，我觉得。
那近日在网上流传的这个已故的艺人是方励之先生40年前的预言，他说文革没有结束啊，党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只要那画像还在，只要那主义还在，斗争治国随时会死灰复燃啊，制度依旧，再耀眼的改革都持续不了半个世纪。还有呢，50年后中国将是一个大号的朝鲜，不信大家看。你怎么看方励之的这些讲话，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是适用吗？
这些话在网络上流行，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是不是真的他说了那些话。我觉得大体上这种话是反映他的想法，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字不差的那样说过，我不知道。比如你最后读的那句你不信走着瞧吧，50年以后我肯定对，这不太像方励之的口气。方励之是个谦虚的人，脑力很强，很客观，但说话比较软弱，甚至幽默。所以那，我的预言肯定对，走着瞧，看我对不对，这不太像他的口气。当然，我说他的，你刚才读的那个意思跟他自己的思想，是不是配合的？是配合的。他一直提醒我，记得比如他进了使馆13个月，很单孤的在那儿，只有他的电脑和他的妻子跟能够对话。纽约书评的编辑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问能不能方励之给我们写篇文章，我们就把这个意思寄到使馆里头，用美国邮票寄信去，可以的。方答应，他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文章的题名是《中国的遗忘术》，不是《中共的遗忘术》。这个题目我一看有点吃惊，中共前几个月进行了那么可怕，那么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一种屠杀，会忘记吗？怎么会忘记呢？方的意思是说，你看五七右派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抓送去20年的下乡啊，然后79年民主前来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五七年的那经验。到八九的时候，八九也有提到魏京生和这个七九的民主墙的活动，但是不多。他的意思是一代一代的发生抗议的活动，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不知道，忘了，没有一个连串性的。我们这一次六四屠杀，尽管那么大那么可怕的一个大事情的话，也会被忘记。我当时觉得奇怪，怎么会被忘记？不可能被忘记。但是你看，现在你问我的问题，很多人问的问题，它是被遗忘。年轻人不知道，哪怕是知道一点，他知道的是不是个真相，或者他知道一点点真相，他掩盖，他洗嘴不说。这是方励之在90年在使馆里头的一种预言，完全准确，所以我觉得是流传的那个意思是对的。
现在35年过去了，就像方励之先生和您刚才说的，中国很多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世界甚至也慢慢的在淡忘这场血腥镇压。米兰昆德拉说，人类跟强权的抗争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您怎么看我们今天纪念六四的意义在哪里？
昆德拉我很佩服，作家，非常好的作家。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太窄，说这个现在最大的对抗是遗忘跟记忆的搏斗。我们记得六四，记得东欧他那经验，记得很多世界各方面的各个地方的灾难，是应该的。纳粹化以后，犹太人说 never forget， 永久不忘记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记忆是很重要的。但是把记忆跟遗忘说成是最主要的矛盾，那是有点过分。主要的矛盾还是这边是集权，这边是人权。集权跟人权的矛盾在现在的新疆里头出来了，蒙古出来了，香港、台湾可能会出来，这些都是不是记忆的事情，是眼前的事情。眼前的矛盾比遗忘跟记忆的矛盾还要大，我觉得。
所以仅仅是记住不忘记是不够的，你是这个意思？
是不够的，对，
是，
这是这个 necessary， 可是不是 sufficient condition。 用逻辑学家的话，当然我们应该记得是很重要的，但是记得不够，因为当前的现有的问题还在那儿，而且当前现有的问题我们说话做事情我们可能能够影响，过去的事情只能记得过去，记得过去的作用就是为了培养我们现在有行动的一个资源。
林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敢当，很高兴参加。